今天我们来读，应该是查泰莱的夫人第十三章的，也就是第二十集。好，我们还是直接开始，但是我应该不会再像上一次，然后学克里夫那么愤怒，因为很累，这毕竟不是广播剧。康妮坐在路旁的土堤上，望着那些可怜的压坏了的吊钟花，暗自想着，再也没有同英国的春天这么可爱的东西了。我能尽我统治者的本分。现在我们所要的是一条鞭，而不是一把剑。统治阶级。看守人拿了他的枪和外衣走了上来，弗罗西小心地跟在他的脚边。克里夫叫他看看机器，而康妮呢？他对于机器的技术是毫无所知的，但是对于汽车在半路坏了的滋味却是惊艳的多。忍耐地坐在土堤上，无关紧要地呆呆地坐着。看守人重新俯卧地下，他站起来忍耐地说，现在再试一试吧。他的声音是安静的，差不多像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克利夫把发动机打开了，梅勒士迅速地推到车后边去，开始推着，车子走了，几乎一半是车力，其余都是人力。克利夫回转了头，生气极了，你走开好不好？看守人立刻松了手。克利夫继续说道，我怎么能够知道他走得怎么样？那个人把枪放下了，穿着他的外衣。车子开始慢慢地往后退。克利夫停住，康妮喊道。三个人立刻手忙脚乱起来，康妮和看守人轻轻地碰着，大家死寂一阵子。无疑的，我非听人摆布不可了，克利夫说着，气得脸都发黑了。没有人回答他。梅勒士把枪挂在肩上，他的脸孔怪异，而且没有什么表情。有的只是一副心不在焉的忍耐罢了。狗儿弗罗西差不多是站在主人的两脚坚守着，不安地动着。这三个人迷惑而且不知所措，又狐疑又厌恶地望着那个车子，好像一幅活的图画，摆在那些压倒的蓝色吊钟花丛中。大家都安静。我想要推一推了。克利夫故作镇静地说。没有回答。梅勒士心不在焉的样子仿佛没有听见似的。康妮焦虑地向他望了望。克利夫也回过头来探望。梅勒士，你不介意把车子退回去吧？他用一种冷淡的、尊严的声调说，我希望没有说什么令你见怪的话。他用不悦的声语，语调加了一句。一点也没有，克利夫男爵，你要我推吗？请。那个人走上前，但这一次却没有笑了。发动机绊着了，他们拉着推着，看守人重新把他的枪和外衣脱下来。现在克利夫一言不发了。 最后，看守人把车子的后身从他地上给抬了起来，踢了一脚，想使车轮脱去羁绊，但是没有用。车子重新坠了下去，克利夫靠在车的一边，那个人则因为用力之后不停地喘着气。不要这样做，康妮向他喊道。如果你把轮子这么一拉，那就行了。他一边说，一边指示康妮要怎么拉。不，不要去抬那车子，你会把自己给扭伤的。现在气得一脸通红的是康妮了。但是，那个人向康妮的眼里望着，点了点头。康妮不得不上前扶着轮子，准备着。那个人把车子抬起来，他拉了一拉，车子颠簸起来。老天呐！克利夫吓得喊叫了起来。但是现在好了，机器不绊着了。看守人在后轮放了一块石头，走到土堤边坐下。这一番力气使他心跳起来，脸孔发白的差不多要昏迷了。康妮望着他，气得几乎叫了出来。大家沉默了一阵子，康妮看见他两手在大腿上抖着。你受伤了没有？康妮一边问，走上前去。不。他有几分含怒地翻过头去，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克利夫也动也不动，甚至狗儿也站着不动。一阵死寂，天上的云给遮蔽着了，天空给云给遮蔽住了。看守人叹了一口气。用他的红手巾擤鼻子，那肺炎病使我的力气衰弱不少。他说。没有任何人回答。康妮在心里打量着，把那车子和笨重的克利夫抬起来，那得要一番力气，那得要太大太大的一番力气。假如他没有因此丢了性命。看守人站了起来，重新拿起他的外衣，把它挂在车子的门钩上。你准备好了吗，克利夫男爵？是的，我正等着你。那个人欠身的把石头拿开了，用全身的重量推着车子。康妮从来没有见过他的脸色这么苍白，这么无心。山又陡峻，而克利夫又沉重。康妮走到看守人旁边说：“我也来推。”“何苦呢？”他说。康妮用一种生了气的妇人的泼辣的力气推着，车子走得快了点。克利夫回转头来：“何苦？你要这个人的命吗？”假使刚才机器没有坏的时候，你就让它走的话，康妮没有说下去，他已经喘不过气来了。他推得轻一点了，因为那是十分费力的工作。轻一点，看守人在他旁边微笑着说。你真的没有受伤吗？康妮凶狠地说。他摇了摇头。康妮望着他的手，一只小小的、生动了、给晒黑了的手，这手是爱抚过他的。他还没有端详过这双手呢。他的样子是多么的安静，和他的人一样，一种奇异的内在的安静。康妮看了。很想把他握着， 仿佛这只手是不能被他接近似的。康妮的整个灵魂突然为他而颤动起来。他是这么沉默，这么不可亲近，而他呢，他觉得他的四肢复活了，左手推着车，右手放在康妮的圆的白的手腕上，温柔的爱抚着挽着他的手腕，一把力量的火焰在他的背上腰下下降着，使他恢复了生气。突然的，康妮吻了他的手。这时正在他们面前的克利夫竟然动也不动。到了小山顶上，他们歇了一会儿。劳动过后的康妮觉得很高兴，可以休息一下了。他有时曾经梦过这两个男子有爱起来，一个是他的丈夫，一个是他孩子的父亲。现在他明白了，这种想法是荒唐而且无稽的。这两个男人是水火不容的，他们是不能两立的。他很体会恨的奇妙，这是第一次，而且也是他的第一次，明白而断然的深深的恨着克利夫，恨不得他从这大地上消失。说也奇怪，康妮这么恨他，并且他自己完全承认恨他，使他觉得自由而充满了生命起来。他心里想，现在我恨他了，我再也不能继续和他同居了。在那平地上，车子只要看守人推便行了。克利夫和康妮谈起话来，表示克利夫是很安闲的。他说起在迪普的艾娃姑妈，说起迈尔肯爵士，他曾经写信来问康妮，究竟和他一起坐汽车去威尼斯呢，还是和希尔达乘火车一起去？我情愿坐火车去，康妮说。我不喜欢坐汽车走远路，尤其是有灰尘的时候，但是我还是要看希尔达的意思是怎么样。他要坐自己的汽车和你一起去吧，克利夫说。也许这会我得帮一帮把手，把你把车推上去，你不知道这车子有多么重呢。康妮走到看守人的旁边，推着车子向那微红的小路上走去。那个人也不怕给人瞧见了不好看了。为什么不去叫菲尔德来推，让我在这里等着？他是够强壮来做这件事情的，克利夫说。现在不过在几分钟就到了，康妮喘着气说。但是当他们到山顶的时候，他和梅勒是两个人都在抛着脸上的汗，这种共同的工作奇异的使他们更接近了。当他们到屋门口的时候，克利夫说，劳驾得很，梅勒是，我得换一架发动机才行，你愿意到厨房里吃顿午饭吗？我想差不多是时候了。谢谢，克利夫男爵，我要去我母亲那里吃饭，今天是星期日。随你吧。梅勒士把外衣穿上了，望着康妮行了个礼就走了。康妮悻悻然地回到楼上去。午饭的时候他忍不住了，克利夫，你为什么一点也不体谅人呢？康妮说。体谅谁？那个看守人，假使那便是你所谓的统治阶级的行为， 我要替你惋惜呢。为什么？他是一个病后体弱的人，老实说，假如我是一个劳役阶级的话，我决定不理睬你，让你尽管的呼唤。我相信你会这样。假使坐在车里的是他，两腿又瘫了，而且举止又跟你一样，你对他怎么样？我亲爱的传道士，你把两种不同地位的人相提并论是很无聊的，而你卑劣的、枯萎的、缺乏起码的同情才是最无聊的呢。你有着贵族的义务啊，你和你的统治阶级。我有什么义务？难道我无要为了我的看守人有一场莫须有的感情冲动？不，这些让我的传道士担任去。仿佛他就不像是你一样的是一个人吗？他应该指的，对不起，切断一下，这边应该指的是一个人，存在的人，人类这个，这个翻译真的是句子会让人读起来很怪。总之，他是我的看守人，我每星期给他两磅，并且给他一个屋子住。你给他？你想，你为什么要给他两磅一个星期和一间屋子住？为什么？为了他的劳役啊！我看你还是留下你的两磅和一星期两磅的钱和你的屋子吧。大概他也想这么对我说，不过他就是没有这个能耐。你的统治，你不能统治，别梦想了吧。你不过比他多点钱，利用这些钱去使人替你劳役一星期两磅，否则便叫他们饿死。统治，统治什么？你从头到尾都是干枯的，你知道，你只知道用金钱去压榨他人，任何犹太人以及任何浑水摸鱼的人一样。你说这么漂亮的话，查泰莱男爵夫人，你刚刚在临终的时候真是漂亮极了，我真是替你蒙羞。我父亲比你人道多了，你这上流人物啊。克利夫按铃叫波太太，但是他的两腮已经发青了。康妮怒不可遏地回到楼上去，心里想着，他用钱去买人，好，他并没有买我，所以我并没有和他共住的必要。一条像死鱼的上流人，他的灵魂像化学象牙的，他们只会欺骗人，用他们的态度和他们奸猾虚伪的上流人物的神气，他们大概只有化学象牙一样多的感情。康妮计划着晚上的事情，决定不去想克利夫了。他不愿意去恨他，他不愿意任何情感上和他太亲切的混合了。康妮不愿意了解他太多，尤其是不愿意他知道他对于那个看守人的感情。关于他对待仆佣的态度，这种争吵已经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了。克利夫觉得这是家常的事，康妮呢，他觉得他一提到别人事情的时候，克利夫是麻木不仁的，而且很专横。晚餐的时候，他泰然地下楼去，带着平常的那种端庄的神气。克利夫的两腮还在发青，他的肝火又发作了。那时他就变得十分的怪异。他正在读一本法文书。你读过普鲁斯的作品吗？克利夫问道。读过，但是他的作品使我厌烦。他 他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作家。也许，但是他使我厌烦。那种种诡谲的花言巧语，他并没有感情，他只是对于感情说的滔滔不休罢了。妄自尊大的人心，我最厌倦了。那么你宁愿爱妄自尊大的兽性吗？也许，但是一个人也许可以找点什么不那么妄自尊大的东西吧。总之，我喜欢普鲁斯的敏锐和他高尚的无政府形态。就这样，他们又开始在那争吵了。但是康妮忍住不去和他争斗。克里夫在那儿像一具骷髅似的，释放着一种骷髅的腐朽，冷森森的意志去反抗康妮。康妮仿佛觉得那骷髅紧紧地抓住他，把他压抑在他的胸膛的骨架前。这骷髅也武装起来，他有点害怕。康妮等到一可以脱身的机会，便到楼上的寝室，很早便上床去睡了。但是到了9:30，他便起来往外边打听动静，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穿了一件室内的便衣，便走下楼去。克里夫和波太太正在打牌赌钱，他们大概是要玩到半夜的。康妮回到寝室里，把所穿的室内便衣丢在凌乱的床上，穿上了一件薄薄的寝衣，外面又加上了一件日常穿的绒衣，穿了一双胶底的网球鞋，披了一件外套，一切都准备好了。假使碰见什么人，总是可以说是出去一会儿。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在晨雾里散步回来的。这是他在早餐以前常做的事情。唯一的危险是，夜里会有人到他的寝室来。但是这是极罕见的事情，100回里面碰不到一回的。白蒂斯还没有把门上锁，他是10点钟关门，早上7点才开门。康妮悄悄地闪了出去，没有谁看见他。天上悬着半月，亮得够使他大地光明，但却不能使人看穿这暗色外套的他。他迅速地穿过了花园。与其说这幽会使他兴奋，不如说是某种反叛的愤怒使他心里燃烧了。这种心境不适用于爱情的幽会，但是一切也只有听其自然了。第13章结束。其实真的还蛮快的，我们应该，再过几集就可以把这本书读完，所以我们大概几乎可以确定梅勒是很有可能会是康妮很重要的那个情人，但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真的生个孩子之类的，或者是康妮会不会抛下他的身份，因为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读到康妮已经想到分居这件事情，所以他是不是会真的抛下他的阶级去跟梅勒氏相处，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是不晓得，毕竟书名叫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好像没有对这部分至少没有暗示他是不是会抛弃这个头衔。不过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日常生活对于康妮来说 比如说照顾一个身体不方便的先生，虽然有仆人，然后对于怎么样对待其他的佣人的态度，康宁和克利夫持的是完全不同的意见。我不太确定大家会不会联想到戴安娜王妃和现在我们的英国国王，但是我总觉得多少是有点像是，毕竟康宁是一个高阶级的平民，而查泰莱克利夫查泰莱其实才是一个贵族，虽然应该算是一个没落的贵族。这种匹配性其实很奇妙的是来自于，就算康妮受过很好的教育，然后他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毕竟阶级对他来说好像有着不同的意义。这是不是一种太过牵强的说法呢？我不晓得。毕竟我也没有看过那部传记电影，然后对于戴安娜王妃其实所知不多，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到第14章，如果状态好的话，应该希望可以一口气念完，如果状态不好，应该还是会分段。对，我们要第一次来知道一下康妮去外面过夜，这可是很大的一个跨越，所以我们下次见。